外媒指涉国安人士密前往同中国有引渡协议国家。香港研学施政发言人黄元林涉为国安法被捕。香港青年聚首华府游说罗冠聪要救朋友。法官指唐英杰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恐怖分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9月24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23号，彭博报道说，英国政府警告涉及香港国安法的在英人士避免前往同北京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报道仲指，在有关李宇轩国安法案件中被点名的英国金融家 Bill Browder 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邮和电话，警告他不要前往同北京有引渡协议国家，而且外交部已经联络其他在国安法案件中被提及的人士。据新闻立场报道，英国外交部电邮给生于美国的英国金融家 Bill Browder， 他有份最先挑动马格里茨基人权法。英国外交部警告他避免前往同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翻查早前报道， Bill Browder 的名字曾经出现于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法律助理陈子华的国安法案件之中，两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人早前认罪，控方的案情提到英国保守党的培伦德和 Bill Browder 希望同日本众议院议员山美智英里会面，讨论日本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山美智英里提议在2020年8月12号和 Bill Browder 举行视像会议，而在英国外交部和 Bill Browder 的视像通话中，政府人员向他读出一份可以将疑犯引渡到香港的国家名单。 Bill Browder 向彭博表示，他们认为我应该知道香港国安法不单只针对香港人，还针对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外的人。他还表示当局已经联络其他涉及国安法案件的人。 Bill Browder 2012年曾经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制裁俄罗斯官员侵犯人权。他表示，自从2005年以来，我一直同俄罗斯对抗，但是就从未接过类似的电话。他形容英国政府的来电极不寻常。咁话俾我知，外交部希望同有政治争议的人能够沟通得更好，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多过俄罗斯。另外，两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证实，英国政府已经联络他们。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有9个国家终止同香港签订的引渡协议，包括德国、英国和美国。不过同中国签署引渡协议国家的数目有超过50个咁多，包括南韩、蒙古、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柬埔寨、寮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欧洲以及美洲国家就有墨西哥、秘鲁、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阿塞拜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在香港国安法底下的拘捕行动持续扩大，香港警方22号拘捕了一名19岁女子，指控她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据报道，这名女子就是香港学生组织研学施政发言人黄元林。综合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黄元林是在九龙旺角被香港警方逮捕。香港警方没有证实或者否认被捕人士的身份，只是说正拘留调查这名女子，不排除还会逮捕更多人。在黄元林被捕之前，研学施政已经有3人被捕，包括召集人黄日战、前秘书长陈子深和前发言人朱慧莹，同样被指控涉嫌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今次并不是黄元林第一次被逮捕。今年6月11号，警方曾经逮捕黄日战和黄元林，指控他们曾经派发印有武力抗争就是最后出路的字据传单，呼吁市民到旺角和铜锣湾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同时宣传鼓吹使用武力抗争。当警方指控两人涉嫌触犯煽惑他人参与非法结集和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结集罪，两人后来获准保释。研学施政是香港当地主张本土主义的学生组织，去年5月26号成立，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少数仍然运作的组织。国安法打压香港公民社会不断升级， 流亡海外的政治人物加紧游说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在美港人组织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成立两年，9月21号宣布由香港前学生领袖周永康担任董事会主席，梁继平接替朱穆文担任执行总监，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担任召集人，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民主派初选参选人张坤阳、中国维权律师滕彪亦都加入顾问行列。这个青年团队旋即展开国会游说，推动香港避风港法案以及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星期三上午，周永康、梁继平、罗冠聪和张坤阳抵达美国国会山，展开一连三日的游说和倡议工作，包括接触跨党派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被港府以违反国安法通缉的罗冠聪今次专程由英国飞往美国游说，9月21号出席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关未来世界民主发展前景的研讨会。罗冠聪讲到近年香港民主社会火速瓦解是国际多年来没有正视对待威权政府的结果，国际社会多年来都没有协调统一策略和机制回应中国威权政府侵蚀香港自由，结果在没有制衡和后果底下，香港脆弱的民主和自由急速崩溃，一去不复返。他强调不能够对那些侵蚀民主和自由的威权视而不见，否则只会自吃苦果，国际社会有共同的责任为各方捍卫民主。时值中秋，罗冠聪去年7月宣布和家人断绝关系，并且自己一个人流亡海外，透露自己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他说2017年那阵，我因为入狱而缺席和家人聚餐，去年和今年因为流亡海外而再次无缘。但是相比目前在监狱里面的昔日战友黄之锋等人，他这些孤独感是微不足道，甚至不值一提。罗冠聪说他认识到每个人肩负着沉重的担子，要为身在监狱的人向全世界发声。罗冠聪最后说，我在这里，我拥有这么奢侈的自由，可以自由发言，在国际层面和持份者交流，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发声。我想更深层的动力是我要去救助我的朋友，讲出他们的故事，联合全球的力量去解决问题。港版国安法首名被告24岁的唐英杰早前被判入狱9年，皆因2020年7月1号他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的电单车撞向警员，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两项罪名。近日一名法官在匿名接受美国专访的时候表示，唐英杰案是一场不公平的审讯，唐英杰本质上是违反交通规则，判刑太严重。立场新闻报道指，美国传媒 Westword News 引述一位香港法官表示，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私底下讲，我觉得这一宗案件不公平，法律不应该是这样运作。法官还说，虽然他本人没有参与审讯，但是基于过往处理案件的经验，法庭以一个令人质疑的刑法概念的理解作出裁决，而对唐英杰的判刑太严苛。该名法官说，他没有做些什么，他没有杀人放火，他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恐怖分子。唐英杰案件不设陪审团，香港司法机构回复 Westword News 指，基本法从来没有保证审讯一定设有陪审团，公平可以以其他方式反映，若个陪审团和他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当司法程序有机会被损害，唯一能够确保公平审讯的方式就是以三名法官作裁决，而不是透过陪审团。但是受访法官指，若果要保护陪审团，除了放弃整个制度，一定还有其他方法。去年7月1号，唐英杰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驾驶的时候煞不设车撞向警员，自己亦都碌落地下。他在现场被捕，并且被控触犯国安法，成为首宗国安法案件。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控辩双方都请专家证人证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是否含有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意思。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